今天的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这一课，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大家能够看到这张图片是讲的是哪一个故事吗？
约瑟
被卖的故事就是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掉的这样一个故事啊。对，我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约瑟的生平，其中的一个很主要的就是约瑟被卖的这个故事。好吧，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牧者，你能够带领我们到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主啊，我们来求告你名的时候，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用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开启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回应你的话语，就是回应你在圣经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愿主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做分别为圣的工作，特别是分别为圣我们的心灵，我们仰望你。不是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今天呢，我要从约瑟生平来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叫反思基督徒的家庭生活。约瑟这个人呢，我差不多从三个方面来反思。第一个就是反思家庭教育，第二个就是反思人生的取向，第三个呢就是反思生命当中的必然会有的基督徒家庭当中必然会有的伤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想接着上一次的有一点点的后续，就是上一次的时候呢，我们有分享到说犹大，他虽然是一个有劣迹斑斑过往的一个人，但是他的一个迷途知返，他能够成为耶稣基督从那个支派当中出来的那个犹大支派。那我们说有雅各把长子的实质性的祝福给了犹大，但是呢他却把长子的名分呢其实是给了约瑟。那这段圣经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约瑟，但是呢因他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但是因他污秽的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呢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算，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这段圣经讲的有一点点复杂，但是他的主要信息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长子以前是谁的呢？很明显的以前是约瑟的，是流便的，对不对？因为流便是雅各的第一个儿子。生命记当中就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虽然可能作为一个丈夫他不喜欢那个妻子，但是只要那个妻子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他就是长子。所以不管流便的母亲是利亚，雅各不喜欢他，但是按照生命记规定他就是长子。所以圣经也给了一个很明确的给我们理解，就是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但是呢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换一句话说，如果流便没有污秽父亲的床，那么长子名分一定是流便的，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他说长子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算他不算长子，因为约瑟在前面还有好几个哥哥，犹大也是，那第一个是流便，然后呢还有利未，然后还有西面，然后还有犹大，这约瑟是很后面的了，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只是按家谱算他不算长子，长子要给是长子的实质呢是犹大，因为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也讲得很清楚，犹大之所以能够有长子性的那个祝福，是因为他胜过一切的弟兄。你看到犹大的这个他后来的生命的这种的舍己，这种的牺牲，你在其他的任何一个孩子当中，雅各的孩子当中都看不见，只有犹大他胜过一切的弟兄。他说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 这两节圣经讲了两次长子的名分归约瑟，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长子的名分给约瑟？约瑟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一些特殊的地方，以至于说长子名分会给约瑟呢？我们说当我们来看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你很难从约瑟的生平当中去找到约瑟他的不足的地方。你去回想一下约瑟的故事，你想来想去，约瑟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呢？好像想不到他有一些 不太对的地方，对不对？他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型的一个叙事，当然这是作者有意来写约瑟这个人，他就是比较正面的来写他。 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一刻的时候呢，我们就从约瑟的生平来反思我们基督徒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第一个来反思家庭教育，那我们先来一起读这段圣经，好吧？预备，请。雅各的纪略如下：
约瑟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养。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
这段圣经呢，它交代了几个信息。第一个，这个时候的约瑟已经十七岁。第二个就是他跟他的哥哥们一同牧养啊，虽然雅各特别钟爱这个约瑟，但是也没有钟爱到说，约瑟你可以不干其他的事情，那放羊的事情都是交给哥哥们去，没有。约瑟也是跟他哥哥们一起牧羊，并且呢，他说圣经最后就是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父亲啊，这里面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来纠正的一个地方，就是。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你们首先会想到什么？这个约瑟不厚道，打小报告，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一个观念，就觉得约瑟你这样做，你就是孤立自己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读的时候呢，这个是涉及到读圣经或者解释圣经，就是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不能一开始就用我们的这个观念文化去先入为主的去解释这段圣经，因为作者怎么样写，我们要从作者的那个视角去理解它。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父亲，如果你从反面来讲，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约瑟不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你觉得约瑟这样做合理吗？你反过来在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约瑟他不这么做的时候，他肯定是不对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表达。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情报告给他父亲，但是我们也不只是单单从这一个反面角度来看，我们也要从作者本身他是怎么样来看。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父亲啊，这里面作者创世纪的作者用了一个字叫恶行。我们能够认同一件事情，就是作者在写一段话或者一个故事，他用字的时候呢，他肯定不是随便用的。他用的那个字，很多的时候就表达了他的一个观点。我举个例子来说，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段或者说很长的一段时间，那都不是那么的开放。所以呢，当一个人要来记住一段历史来表达他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呢，他可能不能够大白话直接讲，他必须用一些很特殊的字来表达他的观点。比如说一个在上的执政者，他杀了下面的很多人，通常那个杀不用杀，应该用什么？如果这个杀是不合理的，是一个违反正义的，你觉得他会用什么词？用什么字？用什么词？
灭，
或者叫屠杀，对不对？那你知道说，你知道说，当作者用屠杀这个词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说作者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对吗？当然，如果说在下面的一个人杀了某一个执政者，或者杀了一个君王，那这个君王是正义的，下面的人杀他是不正义的，那应该用什么呢？
是。
啊，对啊，所以你看到是这些词的时候呢，他就明显的表达了他作者的观点。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约瑟将他们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父亲。这个恶这个字呢，是有特殊的一个含义。比如说，37:20说约瑟被恶兽吃了，这个是他的哥哥们把约瑟卖掉之后，然后拿了一个血的彩衣给他父亲啊，然后说这个约瑟被恶兽吃了。他不是说约瑟被野兽吃的，也不是说约瑟被某某兽吃的，他用了一个字叫恶兽。然后呢，这个是38章，就是讲到犹大和他玛的那一章，整个38章是说犹大的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所行的是恶的。第二个呢，就是也讲的俄兰也是行的恶的。然后约瑟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跟波提乏的妻子之间，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所以他都是用了恶这个字。好吧，你往创世纪前面想一想，你能够想到恶这个字比较早一点出现在什么时候吗？ 往创世纪的前面想一想，当然这个是创世纪比较后面的故事了嘛。往创世纪前面想一想，你最早能够想到恶这个词、这个字、这个概念应该出现在哪里？能够想到吗？挪，再往前面想一想，
蛇，
蛇，蛇什么？蛇怎么样呢？其实这个字恶最早的出现的就是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那分别善恶树跟另外一个树是相对的，哪一个树？生命树。所以你把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很清楚了。是恶，它是拦阻，它是影响，它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这个是创世纪作者的观点。他用恶这个字的时候呢，其实你去看整个创世纪的时候就明白说，哦，恶原来是跟生命相对的，它威胁到生命。恶它是不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它不是神的这个心意，而生命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约瑟的他对善恶、对于是非、对于对错的取向是与神一致的。因为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父亲，约瑟能够很清晰的去定义他哥哥们做的那个是恶的，而且他也把这个恶行报告给他们父亲，所以约瑟的是非对错的取向是与神一致的。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被卖到埃及其实跟他自己没有多少的关系，当然不是绝对的没有关系。其实最主要的那个核心的那个点，你去读的时候呢，是因为他的父亲雅各偏爱约瑟，所以才造成了约瑟被卖掉。一开始说因为他父亲偏爱这个约瑟，所以呢他就为这个约瑟做了一件的彩衣，然后呢圣经接下紧接着记载说他的哥哥们就恨他，然后约瑟接下来又做梦，然后他也把梦讲给他哥哥们，圣经说他就更恨他，然后接下来就逮到了机会，就把约瑟卖到了埃及去，是卖给了一个因为他一开始是卖给米甸人，然后呢米甸人就把他卖给了埃及的这个波提乏，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瑟就开始漂泊在了异国他乡，因为他本身是希伯来人，然后被卖到埃及。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的语言是怎么适应的。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给大家听。我去年刚刚来美国，有一次吃完中午饭，我们一家四口就到我们住宿的边上去走一走，走一走。然后呢，在经过一家门口的时候呢，那家的狗突然大叫起来，叫得很凶。然后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点怕怕，那个狗叫得很凶，然后那个主人就出来对那个狗说了一大堆的英文，然后呢，结果我没听懂，然后我就反思，狗都能听懂了，我竟然没听懂。OK， 我不知道约瑟到埃及去，他怎么样去适应埃及的语言，他怎么样去学埃及的语言，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说，语言不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语言不通，你不可能做得很高层。所以约瑟他被他卖到埃及去，波提乏的家里面是做什么？你讲得好听一点，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讲，可能是做一个保姆。讲得难听一点，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他是做一个奴隶，做一个奴仆，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可能做一些的卫生啊，或者是可能就比较低级的一些的工作吧。这个时候呢，我想把第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拿出来，我们重新的来思考，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到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知道你的孩子有一天会被卖，我是说会被拐卖，当然这个事情在中国很普遍，对不对？每一次我带孩子们出去的时候呢，我的太太都非常的紧张焦急。他总是要让我时刻看好孩子，因为你搞不好你的孩子就丢掉了，以后你就再也找不到了。这种事情很多，当然在美国这种事情似乎很少很少，对不对？那我们就先放在东方的文化里面去思想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知道有一天你的孩子会被拐卖，那么你要先做什么？ 你要先跟你要先在你的孩子身上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想一下这个问题，给我一些的回应。
跟他讲。
跟他讲，不要跟陌生人讲话。那我们前提条件是，你的孩子一定会被骂，一定会被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教他防拐卖没有用，他一定会被骂。如果是这个概念的情况下面，你要教他什么？
放一个亲戚在身上。
对不起，我没有听懂。
一定把他家庭地址告诉他。
家里的地址告诉他。OK， 好主意啊，但是他也不会回来的。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家里地址告诉他，电话号码这些告诉他，都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他可能不一定有方法来回来，因为的确是很多孩子的确能够记住家庭的地址、父母的电话，但是他们被拐卖之后，他们就回不来，对不对？
在身上做记号。
做记号也是一个好主意。其他人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生存下来。想办法生存下来。
想办法生存下来呀，很重要。OK。
想办法
报警。我相信这一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我想引导大家思考的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有一天终究他可能不会被卖掉，但是他的人生所走向的路其实跟约瑟有一点很像的，就是他都会离开他的父母，会吗？他都会离开他的父母去独自面对埃及所带给他的一切。你就知道你知道说，在基督教的概念里面，我们通常世界用另外一个词语来代替，叫埃及或者说罗马啊，通常会用来把它引申为叫做世界。我的意思是，如我们的孩子虽然不会像约瑟一样被卖是一个被动的，但是我们的孩子都会主动的离开我们去走向埃及，去走向这个世界，对吧？可能迟一点就是上大学了，对吗？他会离开我们父母。你说我想帮助他，可能他不一定接受你的帮助，是不是？其实我一直很想回大陆，我读完书之后我一直很想回大陆，但是呢，我跟我的一个老师聊的时候呢，我的老师说，早一点呢，可能上他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可以脱身了。迟一点呢？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就跟你没关系了。我不知道在美国的华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哦。上大学跟你没关系，如果还有关系呢，就是你要给他这个东西。当然他厉害的话可以拿奖学金，可能也跟你没有多少关系，他不太愿意听你的话，是这个样子。当我们的孩子主动的离开我们去进入到这个世界，去进入到这个埃及，你觉得什么对他们比较重要呢？你觉得约瑟被卖掉，他一定会这个结果，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约瑟被卖掉。那你觉得在约瑟的一生里面，什么对他而言最重要？你从这个角度去想说，如我的孩子有一天他终究离开我们，主动的去进入到这个世界，什么对他们更重要？我相信你们已经知道我要去讲什么。约瑟在他生活中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当约瑟被卖至埃及的时候呢，我们后面要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约瑟在埃及也不作恶，就是当波提乏的妻子要与他同情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他也对那个事情的定义也是一个恶。所以他约瑟在家庭里面的时候呢，他将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父亲。我刚才说了，他的这个价值取向，他的善恶取向是与神一致的，即使到埃及之后，他的这个善恶的取向还是与神一致的，是非的观念还是与神一致。所以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说约瑟的这个价值是非善恶的这个思想，这个取向从哪里来的？你说从神来，但我当然不否认这个是标准答案，不接受辩驳的。但是 你不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太属灵了，就感觉有一点不接地气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接地气啊，那也是一个我是觉得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来反思约瑟的这个信仰，这个是非善恶的时候呢，约瑟的这个信仰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它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是从家庭教育而来的。当然你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个直接的反思， 从家庭教育而来，你这个雅各你有那么多的儿子，为什么只有约瑟你有这种的观念，其他的没有呢？我其中的一个反思就是，约瑟是雅各比较钟爱的，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只承认雅各，他也只承认约瑟跟便雅悯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对这个约瑟一定，当然这个当中有没有拉结的一些的贡献，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拉结在他的一路过来，好像，只有他生约瑟的时候，约瑟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是增添，他意思就是愿神再增添我一个孩子的意思。但是拉结的前，我不能讲前半生嘛，就是他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的信仰好像跟神没有跟耶和华神没有直接的一些的瓜葛。为什么这么讲呢？他从他父家出来的时候，他带了一个什么东西？神像。那个神像就是他们用来拜的。某种意义上他们认为神像有这种祝福的一个功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他不生育的时候，他去找谁？找谁吵闹？找雅各吵闹。他没有去说不生育。那个后来雅各对他的吵闹的一个回应是，我又不是上帝，我岂是上帝能够主宰这个呢？所以拉结这一生当中前面很长时间好像跟耶和华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瓜葛，到后面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呢，他说给他起名叫约瑟，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是，在这个雅各的家庭教育里面，对这个约瑟的这个家庭教育里面有没有这个拉结的功劳，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约瑟的这种信仰的来历或者说启蒙，很大一部分应该跟他的家庭教育跟约瑟有关系。那但是跟雅各有关系。那我是从反过来推，因为正面推的话是某一个人家庭教育很好，然后他也怎么样怎么样的表现，对吧？这个是正面推啊，是从树来看果子。但我反过来推的，从这个果子来看这个树。可以明白这个正向推反向推，我是从反向来推的。所以我觉得他的家庭教育应该就是雅各应该也是花费了一些的心思在约瑟的身上，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从后面来看的时候，他就应该有一些的贡献。当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教育来带出这样的一个是非善恶都很清晰与耶和华的取向是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个问题，说那我们的家庭教育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家庭教育呢？那我的意思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我着重会在信仰的这个层面。因为对于我们华人而言，其实我们特别特别注重孩子的文化的教育，但是信仰的教育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但是你纵观约瑟的一生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信仰在不断的主宰着他的起起伏伏。如果约瑟跟我后面会讲到，约瑟如果跟波提法的妻子好了会怎么样，可能他带给他很多的祝福，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得罪了耶和华神，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约瑟后面的你去读那个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因为占了很大的一个篇幅，你去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你一直能够看见，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点是信仰是上帝在主宰着约瑟的一生的起起伏伏。对于我们基督徒父母来说，我们对孩子的文化教育纵然很重要，我也说它很重要，我们会想方设法给孩子的给孩子提供更多的资源，帮助他补课或者怎么样。但是也来想一想，我们给孩子的信仰的教育会是怎样的？有没有人打电话给巴勒克斯，跟巴勒克斯讲，巴勒克斯，我孩子最近信仰不太认真，来给他补课补一下，有吗？没有的，对不对？没有的，因为我们不注重这。但是如果你孩子某一个文化课不行的话，你一定会想方设法帮助他来补一下。但是你基本上不会说想到说，哎，请某一个长老啊，请这个巴勒克斯来给我们孩子，趁着暑期寒假的时候来给他补两天课，补什么呢？补基督教要义，应该不会吧？所以我们其实对于孩子的信仰还是不够看重，这个是真的。 我也会说，如果说你的孩子在我不能说十七岁就是一个分水岭啊，我只是说在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不能够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他进入到这个埃及，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其实他就比较难去做合神所喜悦的事，做神所合神所喜悦的人呀。我们要求助来帮助我们。我就来举一个例子啊，讲一个说明一个事情。其实一个人对待某一个事情，他认不认真，某种意义上可以透过一个东西反映出来。今天 Larry 长老也有讲到，就是透过钱可以反映出来。我讲的直接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却不舍得或者说不愿意奉献，你觉得这个爱是真还是假？如果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讲爱你，但是他却不舍得在你身上花钱，你觉得这个爱是真还是假？至少我们要打个问号，对不对？我记得我在跟我的孩子关于奉献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做过一个交流，交流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的孩子他很愿意，我想这边的主日学跟国内的主日学不太一样，我不太知道。但是呢，国内的主日学呢，一般为了操练孩子奉献的观念呢，主日学的老师也会跟孩子讲说，你们要做奉献，然后孩子就跟父母讲啊，我们这个礼拜我们要做奉献，父母就从口袋里拿一块钱来去奉献，孩子也很高兴拿一块钱去奉献，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但是对于父母来说，我们拿一块钱给孩子去奉献，我不是说一块钱奉献就不是奉献呀。我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做法是，我把我口袋里的钱拿出来，你孩子你愿意拿哪一张去奉献，你就拿哪一张去奉献，没有问题。这个礼拜你决定拿一块钱去奉献是你的事情，下个礼拜你拿十块、拿五十块、拿一百块 ，OK， 没有问题。所以我不要给孩子造成一个观念是说，哇，这个面额特别大，这个感觉奉献给上帝就亏了。所以你从小的时候呢，你就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的导向和自己生命里面对于这个信仰的一种的践行，给孩子造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和影响。所以你的孩子以后走上社会的时候呢，走到这个世界里面去生活的时候呢，他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他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做是合神所喜悦的。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的家庭教育在信仰这个层面衡量孩子是不是衡量我们家庭教育是不是合格或者说优秀成功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反思约瑟的人生的取向。约瑟生平里面呢，大概圣经里面记载了很重要的三个事情，当后面跟他哥哥们的这个对话也算的话，那就有更多。但是总体上来说，记载的三个事情就是他为管家，他作为狱长，以及他作为宰相。他作为管家的时候呢，是伺候主人波提乏和管理他家里面的事情；作为狱长的时候呢，他是管理整个的监狱，然后也伺候酒政和膳长。第三个呢，就是他在宰相的时候呢，其实是伺候法老和他的全家，然后以及管理整个埃及的国家的这些的事情，这是他记载的三件事情。我们就着重在讲第一个事情，就是他在波提乏家里面受试探的这个事情，好吧？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来预备，请。
这是以后约瑟的妻子尼布送钱给亚伦说：“你我从其他。”约瑟的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得到我的尊贤呢？”后来约瑟天天对他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亲近，也留他在一处。
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是讲到约瑟在波提乏家里面受诱惑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约瑟的概念非常的清楚，就是我怎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你从约瑟的这个话当中来捕捉一些的信息，我怎能做这个大恶？他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第九节。 都去得罪神了。可能如果是我，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我做这个事情首先得罪的应该是谁呢？应该是波提法。但是他的概念里面，就是在波提法之上还有一位神存在，我做这个事情可能可以瞒过波提法，我也可能用一些的手腕，我可以继续在这个家庭里面没有问题，但是我做这个事情是得罪了神。这个是我们要直接思考的，就是做某一些的事情可以瞒天过海，但是是瞒不过神的。大卫跟拔示巴之间的那个事情，在当时他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手段来把这个事情摆平，但是圣经里面只要是记载大卫有过失的地方，都会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包括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讲到大卫从拔示巴生所罗门，这个事情很严重。也就是任何一个犹太人，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在读他们的历史的时候，讲到大卫这个人的时候，他纵然有丰功伟绩，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给他抹黑的，大卫从拔示巴生所罗门。拔示巴是谁呢？是别人的老婆，他从别人的老婆生了所罗门，这个事情永远记在了大卫的人生里面，因为他做这个事情得罪了上帝，所以后面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也做一个处境化的一个思考，那我们我们做一个观察和一个处境化的思考，就是不要让这个事情感觉好像跟我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啊。我们也尝试着把自己放在约瑟的那个处境里面去思考，就是约瑟在异国他乡做奴仆做奴隶，你觉得一个奴隶本身是奴隶奴仆到做管家要多少年？一两年可以吗？我想一两年可能话还讲不清楚，对不对？啊，我是说他们的埃及的这个语言可能还不是能讲清楚。那你就尝试着想一下，就是当然不能够直接类比，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尝试想一下，如果你家里面找了一个保姆，你会多长时间把你整个的家交给他去管理？想一想，你家里面找了一个保姆来帮助你家里面做很多的事情，你想你要多长时间可以把你整个家都完全交给他去管理，放心的。约瑟本来是一个奴隶，到后面的时候波提法把整个的家都交给他去管理，有一点类似，但是不能够完全类比。想一想，3年够不够？可能得5年左右吧。我总觉得他应该不是一个很短的事，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年，只告诉我们他成为了管家。他接下来圣经说他面对着他主人的妻子天天的诱惑，圣经讲是天天的诱惑，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约瑟到底从和不从，从的结果是什么，不从的结果是什么，我相信约瑟对自己的问题都有思考过，因为天天是这个样子。他做一个处境化的思考，一个年轻人到了异国他乡去打拼，从最底层的做起，好不容易在一个单位或者在一个企业或者在一个家族企业里面小有成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主人的妻子来诱惑他。好吧，我尝试着再把它放在大陆的文化里面去思考一下，一个北漂，一个年轻人没有什么资历啊，没有什么本事，然后在北京打工，做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总之呢，当他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呢，就碰到了这个试探。碰到怎么样的一个试探呢？一个很有钱的富婆对他说，你穷其一生，你可能都在北京买不起很好的房子，你也更不要，你也可能买不起豪车，你穷其一生，你可能过的只是一个中下的生活，好不好？你跟我好，我包养你，我给你豪车，我给你大房子住。从还是不从？诱惑很真实，有一点点跟约瑟的这个故事很类似，做一个类比，从还是不从？如果你很向往能够有豪车可以开，你很向往有大的房子可以住，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透过你自己 的努力来赚取那个大房子。你也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很多的钱财去开豪车，但是你很向往的时候呢，面对这个试探就很麻烦了。所以很真实，如果真的是北漂，经过很多年还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只是说是能够有一点点的成就的话呢，你发现这个试探就很处境化的真实。另外呢，圣经讲到说约瑟是怎么样呢？约瑟就是不听不语不和。这段圣经第十节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这个是约瑟逃避的一个方式，就好像保罗跟提摩太讲的，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你说我要硬刚，硬刚肯定失败，所以逃避少年人的这个私欲。我们可以接着来做一个思考，说约瑟这个时候大概有多大呢？二十左右吧，或者二十出头。二十出头，我想对于很多人的共同的认知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充满血气方刚又充满情欲试探的一个处境里面这样的一个人。作为波提乏的妻子，他怎么样的外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对于约瑟的诱惑，某种意义上是相当有挑战的，相当有挑战。他自己是一个二十左右的一个人。做一个观察，就是我在读这段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约瑟当他被卖到波提乏家里面的时候呢，圣经讲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那约瑟被下在监里的时候呢，圣经讲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但是约瑟受试探的时候，你们猜有还是没有？约瑟受这个波提乏妻子试探的时候有还是没有？没有。你想一下亚当的伊甸园的故事，耶和华与亚当同在，耶和华在亚当要吃那个果子的时候，耶和华有没有向他说话？没有。原因就在这里，原因就在这里。上帝很有意思，就是在一个人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的时候呢，你想象耶稣也是，耶稣在这个旷野受四十天受试探的时候，圣经有没有讲耶和华与他神与他同在？没有的，没有的。但是他受试探之后呢，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受试探之后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受洗的时候这是我所就有天使来服侍他啊。四十天试探之后就有天使来服侍他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人失败你没有办法归结给神。亚当当他吃了这个跟夏娃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之后，他不能说上帝，他赖不了上帝，因为是他自己所选择的。我们继续来做一个思考，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把约瑟跟流便做一个对比。流便他在一个他父亲的家里面跟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所以到后面呢他失去了长子的这个名分。而约瑟处在一个这种天天诱惑的环境里面，他却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思考就是约瑟在试探面前是一个得胜者，就好像耶稣在禁食四十天之后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能够得胜试探我们也做一个思考，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走向了这个社会之后，他如果说面对约瑟这样的一个试探，你觉得他能够得胜吗？或者说你现在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信仰的教育能够帮助他来得胜这个试探吗？我觉得在我们加州这种文化里面是一个很有挑战很难的事情，对不对？不要说他走向这个社会，可能很多的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觉察到一些的地方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帮助我们可能透过一些的妥协可以在这社会当中有一个立足之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总是能够明白，或者我们总是要思考到我们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去得罪上帝。我们继续来做一个思考，就是 在看到这个三个我给大家罗列的这个三个事情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事情？你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些的想法？就是他做管家的时候，伺候主人，管理家务；做狱长的时候，伺候两个大臣，管理办理狱务；做宰相的时候呢，伺候法老，管理国务。你会有怎样的感受？伺候这个词呢，就是新约里面的服侍。所以把服侍放进去的时候，就是服侍主人，管理家务；服侍二臣，办理；服侍法老。然后管理和治理呢，其实是同一个字，你翻译成管理，翻译成治理没有问题啊，就是希伯来文那个字，翻译成管理，翻译成治理都是可以的。所以想一想，你觉得作者要表达什么？这个是作者要我们去明白的。作者要表达什么？有没有一点很诧异？就是圣经在讲约瑟这个人的时候呢，他没有讲约瑟在波利法家里面多少年，没有讲，对不对？他也没有讲约瑟在波利法家里面有多么辛苦，有没有？有没有讲？没有。我们可以想到应该是很辛苦的，对吗？他也没有讲说约瑟在监牢里面待了多少年，也没有。因为讲约瑟在监牢里面受了多少苦，也没有讲。那你看作者把这些东西都 pass， 他都不讲，他就讲什么呢？就讲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一句话带过去。然后接下来讲他就在波利法面前蒙恩，就管波利法的家；在私狱面眼前蒙恩，就管整个的这个监狱。你觉得作者要表达什么？想一想，作者要表达一个什么概念？其实作者要表达的就是，约瑟的人生的取向就是服侍。你看嘛，服侍主人，服侍二臣，服侍法老。而这个服侍呢，其实不单单体现在服侍这个主人二臣和法老，其实这个服侍也体现在家务、狱务和国务这三个层面。作者他要告诉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约瑟这个人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去作威作福，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复仇，或者是说久正善长。他后来他们出去的时候就把约瑟忘记了，约瑟出来之后没有找他们去报仇啊，没有找他们秋后算账，没有。所以作者一直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就是，约瑟是一个服侍的一个人，约瑟是一个虽然拥有一定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的体现他不是作威作福，也不是去报复，而是去把这个权力用来服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认同这个观念了，但是有一点我想请大家明白，就是我们读圣经不是我读这段圣经我觉得它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它是什么意思，而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是说作者是什么意思，这个才是我们读圣经要正确的明白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作者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要表达，他要透过他的文学手法，他要透过他的文章的结构要告诉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这个才是正确的理解圣经。作者要表达什么，作者要告诉给我们什么，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晰的作者告诉给我们，他是要服侍，约瑟是要服侍。这个就跟耶稣基督很像，因为耶稣基督圣经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非以义人乃义于人，就是不是要别人来服侍自己，而是自己去服侍别人。那么我们也尝试着做一个思考吧，就是我们努力的去培养我们的孩子啊，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他们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也很努力很认真的去工作，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接下来带给我们一个思考，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是做什么呢？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在讲一个服侍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培养了我们的孩子是为了让他们以后获取更多的钱财啊，赚取更多的钱财， 拥有更多的资源，并且能够有很好的物质的享受。其实哦，可能跟世界上的人没有这么两样，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啊。然后我们自己努力工作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也是这样，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约瑟的这个故事当中来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来看到说，其实我们在家庭也好，在约瑟的在波提法的家庭里面，在监狱里面，或者是说在整个的社会当中，我们是为了更好的去服侍。当然这个服侍是为了彰显上帝。我就想起来在中国历史里面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学叫燕京大学，我相信很多人也对这个故事并不陌生。燕京大学的校长斯图雷登在创校的时候呢，给燕京大学定下了这个校训，叫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因真理，真理是哪一个大学的校训？还记得吗？真理是哪一个大学的校训？是哈佛的校训。然后自由是哪一个大学的校训？其实离我们不远， Stanford 的校训、yeah. 然后服务是哪个大学的校训呢？普林斯顿的。所以当时的斯图雷登把这个三个大学的校训结合起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个斯图雷登要表达什么呢？表达在就是，其实它来自于圣经的三节的经文，耶稣基督讲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怎么样呢？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他是根据这个圣经来定立的，定立了这个燕大的这个校训。只有在真理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呢，不是去驱使别人来服侍自己，不是驱使别人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的这一种的自由，而是去服务的自由，而是去服务，去让自己所拥有的去祝福、去服务别人的这种的自由。这个是燕大当时的校训。所以在燕京大学存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出了很多个很有影响力的这个人物。我在国内的时候也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好姑娘光芒万丈》，有人看过吗？一个挺好看的一本书。他讲到有一对的夫妻，这个妻子呢是清华大学的建筑系的毕业生，然后丈夫呢是北大的物理的硕士的毕业生，然后建筑系的这个姐妹呢，这个毕业生呢，这个姐妹，然后她毕业的时候就是搞开发了，搞开发商，然后一年可以赚很多的钱。她的丈夫呢，作为北大的物理的硕士生，然后她毕业之后呢，就跑到她原来的那一个学校里面高中去教物理了。作为试用期的时候，一个月好像是3000到4000块。她的妻子说：“你作为一个北大的物理系的硕士生，你这个一个试用期一个月3-4千块，你连我的零头都不够，因为她是搞开发的，连我的零头都不够。”她的丈夫的回应就是，最能够改变人、影响人的人生的一个阶段，其实就是教育，就是指的是这个学生在学校里面，你最能够影响他的其中的之一是教育，所以就甘心的去舍弃那一些所谓的作为他的一个物理的硕士，能够获得更好的这些的待遇、更好的优秀的这种的收入。所以他就甘心的去到一个学校里面，整天面对一群的学生，然后给他们上物理课。他那个学校好像已经出了从他去的时候已经出了两个还是三个全国奥数的这个第一名还是第二名，已经出了两三个很厉害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想不单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和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个人，对于我们基督徒家庭的教育，我觉得都是有很多的一个反思。上帝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服侍不管是在教会里面，你看到在教会里面那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往往是他们服侍舍己牺牲付出最多的人，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不一定会站在讲台上，但是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就很敬重他，很尊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断的付出自己，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朴实的一些的服侍。 所以这个就耶稣所说的，谁愿意为首就去先做仆人吧，做仆人的人才能够获得别人的一个敬重。最后一点呢，我们来反思，就是生命当中的这个伤痛。圣经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他的哥哥们承认了，足足的报复我们。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一个光景。约瑟对待他从前恶待他的这些哥哥们，并未以恶报恶，并未用一个恶来制止另外一个恶，而是以善相待。为什么他能够以善相待呢？他不是没有受过这种因为被哥哥卖掉在这个异国他乡的这种遭遇的这种痛苦，他有的。从哪里体现出来呢？我觉得至少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他生了第一个儿子马拿西的时候呢，给他儿子起名叫什么？对不起，给他第一个孩子起名叫做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呢？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使之忘了。圣经特别有记载说，就是使之忘了过去的一切的痛苦，使他自己能够忘记过去一切的痛苦。其实约瑟这个人很矛盾，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做马拿西，就是忘了过去的一切痛苦。每一次叫马拿西，就是想起来过去的痛苦；每一次叫马拿西，就是想起来过去的痛苦。后来在给后一个孩子起名叫以法莲的时候，就好了很多。但总之而言，他每一次叫马拿西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想起来他曾经所经历的这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约瑟第一次见弟兄们的时候，弟兄们在背后窃窃私语，想什么呢？想我们从前恶待了我们的兄弟，怎么样怎么样，把他卖了。然后约瑟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其实约瑟可以听得懂。约瑟听到他哥哥们在那里讲的时候呢，约瑟的情绪是怎么样？就忍不住回去，就是说转头就痛哭了一场。所以约瑟的心灵，他一次又一次的被触碰到，以至于他的情感一次又一次的失控。所以约瑟对于曾经过去他哥哥们卖他的这种的伤痛，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他，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他。那为什么约瑟后来没有以恶报恶，没有秋后算账找他的哥哥们，而是以善相待呢？特别是他哥哥们在他父亲死后，他们主动的来找哥哥找约瑟讲这些事情，约瑟并没有秋后算账。如果说老父亲还在，我还顾及他几分面子的话，现在老父亲不在了，那我现在可以做我想做，我可以进行报复。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善相待。因为他对过去的一切的总结就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是约瑟他对过去的人生的一个总结。既然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那么我就愿意以恩慈相待。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做呢？我说，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做呢？被卖至异国他乡，做了很多年的奴隶，然后结果就被冤枉，然后下在监牢里面，又在监牢里面受苦，后来总算有一个发达的一个机会。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么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经历过，或者说感受过一些的场景，就是你在跟一些人聊天的时候呢，在跟一些人聊天的时候，他会讲什么呢？你不知道我曾经受过怎么多么大的苦，你不知道我曾经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我的家里面的那个怎么样，有没有感觉挺熟悉？你不知道我的婆婆曾经怎么样对我，你不知道我的公公曾经怎么样，好像就讲了一大堆的这些的东西，有吗？有没有听过？我相信很多姐妹们，特别是世界上的很多的妇女们聚在一起的，他们经常会聊这些的东西。那当他们聊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说你，当你把自己抽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对过去的那一些的伤痛，他们不能够放下，他们一直拽得紧紧的。每一次想到那个的时候呢，其实都带给他们很深的伤痛，很大的情绪当中的一个愤怒。我觉得约瑟他也可以这个时候跟他的哥哥们讲，现在你们知道来认错了。 你知道我曾经被卖的时候我怎么样不容易吗？我在波利法家里面受过多少苦，你们知道吗？别人都睡了，我不能睡，我要去做卫生。别人都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呢，我要在厨房里面忙。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用当代的思维来讲，但是你可以能够想到约瑟曾经一定是受过很多的苦。但是约瑟没有把这些的苦再次倒出来反击他的哥哥们，没有，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对他的生命是有益的。我知道说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里面其实免不了关于跟伤痛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可能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里面都有多多少少的这种的伤痛。那如何去处理和面对这个伤痛，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是每一次想到这段的伤痛，就使你的心被这个伤痛抓住，以至于不能够释怀，整个人心情不好，整个人开始出现很多的反应。还是说你从信仰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你过去的这一切的伤痛呢？你就知道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情。就算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了，约瑟都说这个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常常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我跟我太太，我们今天开车来的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在讲一个事情，就是我的太太在她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她在幼儿园服侍的时候呢，是多少？1800啊，1800，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是180块。所以他回想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说，教会把我当骡子使，把我当牛使，然后拿180块钱给我，150，想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伤痛，很难过。但是你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教会是这样的来带传道人，传道人也学习怎么呢？不是为了150块钱去做，因为不可能为了150块钱去做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到后面的时候，他能够后来去北京读书，那我们就认识。如果他可能教会里面给他待遇很好或者怎么样，他反正我们的例子就不会是这样写。我的意思是，你总要从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存着一个感恩的这种的态度来面对。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的姐姐读初中毕业之后，我父母就不给她读书啊，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她讲起来都是泪流满面啊，很恨我父母，很气我父母不给她读书啊。后来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不好介入，因为我父母就是为了给我读书不给她读书我不好介入，但我也不知道我姐姐什么时候她开始释怀，但是有一次我在跟我母亲聊天的时候呢，我母亲告诉我说，我姐姐感谢她，还帮助她读到初中毕业，虽然她在上海打工那段时间不能够进入工厂，也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可能可以去乐购的超市里面去做一个售货员啊，或者怎么样，他只能够做这一些的工作。但是他后来还是很感谢我的父母把他养那么大，然后给他读的初中的书，因为像他那个年龄阶段呢，也有很多人就没有书读啊，也有很多人他们的人生的境遇就是完全不一样，他还是能够以感恩的态度来面对曾经过往的这些伤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我要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这一段呢，我尝试做一个总结，就是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包括了很多的方面。约瑟的生平让我们思考家庭教育当中不可缺少的是信仰的教育，这个永远不能缺少，因为不是孩子所受的教育决定了孩子的一生，而是上帝决定了孩子的一生与永生。圣经说得资财的力量和机会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耶和华。耶和华将得资财，就是得钱财、得资源、得资财的那个力量和机会赐给了那个人。你就知道说，有一些人虽然很有本事，但是他得不到机会， 是不是郁郁而终这个样子。因为决定孩子的一生的不是孩子的这个所受的教育，而是上帝决定了他一生还有永生。纵然他在一生当中有飞黄腾达的时候，但是你也别忘记了我们还有永生。唐崇文牧师讲到堕落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他说有两种，一种是向下堕落，一种是向上堕落。我们的概念里面堕落都是向下的，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种堕落叫向上堕落。你想一想堕落的天使，你就知道它是向上堕落。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也飞黄腾达了，但是那种所谓的飞黄腾达是离信仰越来越远的，那种堕落叫向上堕落。请大家你要很认真的来看待，说孩子一生很重要，文化教育很重要，但是信仰比他更重要。就像约瑟这样的人生，耶和华伴随他，可以做到埃及的宰相。约瑟的生平也让我们思考，我们营营役役辛苦劳碌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花费心思去培养孩子又是为了什么？约瑟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他总是服侍是他得着长子名分的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那你我也是否如此呢？我想人生当中的并非尽是坦途，家庭里面也并非都是父子子孝，伤痛在所难免，甚至于是这个堕落世界的一个常态。那约瑟对此的总结是，神的心意原是好的，我们总要相信管理万有的上帝他不会错。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总是美善的意念，他的道路也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分享约瑟的生平的时候，也带给我们几分的沉重。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看到约瑟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反思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离上帝你自己的心意有一些的遥远。但是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明白上帝你所喜悦的是什么，我们人生应该活出一个怎样的状态，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生命里面的伤痛，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角度。天父，谢谢你，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不足，我们也都是不够，我们也作为一个人，我们也有诸多的软弱和限制。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学向你，我们愿意更加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就将自己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摇匠的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陶造我们这个瓦器，使我们这个瓦器可以承载上帝你自己的宝贝放在这个里面，来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愿意我们这个人更加合你自己所使用，我们愿意这个人有更多的这种服侍的生命在我们心灵里面来彰显。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大家别忘记做一个登记哈，
在这里。